越来越习惯。有的教会唱诗歌比较传统，有的比较现代，有的比较庄重，有的比较热烈，有的教会只有一架钢琴伴奏，有的呢有一个小乐队。当我们一旦熟悉了这种方式之后，就比较习惯，觉得比较舒服，觉得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敬拜的气氛当中。而我们如果去另外一个教会去敬拜的时候，如果那个教会的敬拜方式唱的诗歌我们都很熟悉，那么我们会就会觉得啊，我们很快会进入到那个角色，进入到敬拜的那个角色。相反，如果那个教会的诗歌我一个都不会唱，或者他们的敬拜方式是我很生疏的，那么有可能我会觉得有些别扭，有些紧张，不知所措，或者甚至是排斥。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因为我们对敬拜了解的也许还不够，对敬拜的方式形式了解的还不够。我们仅了解我们自己教会的一种方式，对于其他教会的不同的敬拜方式了解的还需要更多一些。但更进一步的原因呢，是我们对敬拜的意义认识的不够深。有一本书叫做敬拜是一个动词，这个作者罗伯特·韦伯是这样写的：敬拜不是被动的观察，更是主动的参与。敬拜是行动，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而不是传道人或者音乐人为我们准备妥当的东西。崇拜需要人要用行动去回应上帝寻找我们的这份恩典和慈爱，因为上帝首先做出行动来寻找我们。在我们懂得他寻求他在我们懂得寻求他以前，他就设法要与我们和好。崇拜是对上帝的回应，回应他以前和现在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事。崇拜应该得到升华和鼓舞，但这是副产品，这不应该是崇拜的最终目的。崇拜上帝，满足他，才是我们崇拜的目标。所以敬拜呢，应该是以满足上帝为目标，而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为了要唱几首我们喜欢的诗歌，不是要见一些朋友，而是要上帝得到满足。当我们全身心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属灵需要也会得到满足。敬拜的确是一个动词，我们来教会是来敬拜他，不是来看演出，也不是来听演讲，甚至不是为了了解诗篇或者是圣经里的其他的一些内容，这一段是什么意思。敬拜是因为是要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和慈爱。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行动来敬拜上帝呢？诗篇95篇给我们一些提醒。诗篇95篇是一首以色列人敬拜上帝所唱的一首诗歌，它从三个方面教导我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的一个动作行动。首先，我们要用自己的嘴唇和舌头，嘴唇和舌头的行动来敬拜上帝，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作者在这里呼吁人们要向耶和华上帝唱歌欢呼称谢。首先我想说一下，我用的这个版本是新译本，所以可能和你们用的和合本有少许的不同。我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门诺弟兄会英文的教会，讲英文的一个教会信的主在那儿呢，他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乐队，但唱的诗歌都是非常传统的圣诗。他们虽然也有钢琴，也有风琴，也有吉他，也有小手鼓。尽管如此，我们的那个敬拜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有庄重的，有喜乐，有哀伤，有兴奋的。可是当我第一次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敬拜的时候，我听到那里的带领敬拜的人让大家要鼓掌，要举手，要大声的向耶和华欢呼哈利路亚，我就觉得哦， 感觉到有点紧张，不太习惯。后来当我从诗歌里面、圣诗里面，特别是圣经里面，它很多很多的教导，看到过去以色列人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上帝敬拜的，慢慢心里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就容易理解了。我们注意到这里诗篇的作者让我们要向耶和华上帝唱歌、欢呼、称谢，这都是我们嘴唇和舌头的动作。中文里头有一句成语叫做言为心声，意思是说我们的言语表达了我们内心的一个活动，是我们思想的反应。从一个人所说的话里面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当我们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敬仰、崇敬和感恩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比我们单单是说话更能够表达我们内心感情的一种方式来敬拜他，那就是欢呼，那就是向他歌唱。接着呢，这是怎么用这个吗？怎么来啊？对，好的。接着作者告诉我们用我们的唇舌来敬拜上帝的原因，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都属他，海洋也属他，因为这是他创造的，陆地也是他的手造成的。这里说耶和华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不是说有很多很多的神，而是说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有不少民族把很多被造之物当作神来崇拜，比如说古埃及把太阳和月亮当作神，那么中国呢，印度是把牛当作神圣的动物来尊重，中国呢也有把灶王爷、土地爷，这是地上的，天上还有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等星宿，那么所有这一切，这些民族他们奉为神圣的或者是当作神来敬拜的，在古代的以色列人眼中都是耶和华上帝他所造的，所以只有耶和华是造物主，其他都是被造之物，他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海的那一位。一般说来，当人爬山或者到了海边的时候，都会觉得人自己太渺小了，所以下一次我们无论是爬 Gross Mountain 或者是到温哥华海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的是那么的大，我们就应该向他感谢，向他欢呼，来敬拜他。除了用口舌敬拜上帝之外，我们还需要用身体的活动来敬拜他。诗歌的作者让我们要跪下俯伏在地的敬拜上帝，这样的礼仪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非常陌生了。其实在100多年前的中国的清朝，人们见了皇帝都是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三跪九叩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人在那发号施令，跪下，人要跪下来，要一叩头，再叩头，三叩头，起，这算一个动作，一叩三跪，然后要三次，这叫三叩九跪的三跪九叩的大礼。其实呢，这种敬拜方式在中国今天的中国还能够看到，就是在青海和西藏一带，有虔诚的佛教徒，他们要从家乡步行到拉萨去，在这条路上他们要不断的来叩拜，不太清楚，但是大家也许能够看到，他们每走5步就要趴下来 他们就是要这样走到跪到拜到拉萨去。这种方式叫磕长头，不是跪下来磕，而是五体投地要磕长头。他们到了拉萨之后，到了大昭寺，到了那儿还需要接着要磕长头，接着拜。一般来说，他们要磕十万个头，累积要磕十万个头。年轻一点的人需要磕两个月，年长的要半年，身体不好的可能要磕一年。也许我们会觉得这种太愚昧、太落后了。基督教是很文明的宗教，我们不需要这样。可其实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人们对上帝都是要俯伏敬拜的。我们在这里听几段旧约和新约里面的经文。出埃及记34章，当耶和华上帝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自己的名的时候，摩西急忙伏地下拜。列王记17章36节，上帝告诫以色列民不要跪拜偶像，但是那号召人们用大能和伸出臂膀来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以赛亚书45章23节，耶和华上帝说，将来有一天万膝都要向我跪拜。在尼希米记8章第6节，当以斯拉文士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的时候，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然后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使徒行传20章36节，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了临别的赠言之后，他就跪下来与众人一起祷告。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保罗是这样描述耶稣的：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启示录4章10节，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他的宝座前。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教导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需要跪着或者俯伏在地。为什么要跪着或者俯伏在地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他是上帝，是造物主，而我们是人，是被他造的。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有两位文学家，一个是英国的诗人布朗宁，还有一个是作家兰博。他们在有一次谈论起耶稣的时候，兰博说，如果我们大家坐在这儿聊天，我们有一个朋友来了，我们会坐着跟他打个招呼，嗨。如果是莎士比亚来了，我们都会站起来来问候他。如果是耶稣来了，我们都会趴下敬拜他。这句话实在是说明了我们人和上帝之间的这个差别。莎士比亚他的的确确因为自己的才华引起了世人的尊重，但是他和主耶稣那不是一个档次的。我们对人和对上帝应该有不同的一个态度。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要跪下来俯伏敬拜这位上帝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羊群。这里第7节是说， 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适合我们的。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他也是我们的上帝。就像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上跪天下跪父母，是吧？下跪父母，我只是跪我自己的父母，别人的父母我不一定要去跪的，因为他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意思呢是说，我们要有，我们跟这位上帝是有关系的，他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神，是造了我们的，我们是他的子民，这个是我们要俯伏敬拜他的另外一个原因。上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造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赐给我们阳光雨露和一切食物，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是大君王。不管今天人们如何对待他，将来我们相信万膝都要向他跪拜。所以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在敬拜他的时候也应该学着，不一定是在这儿，也许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跪下来祷告，来敬拜他。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尝试过跪下来来向耶稣祷告或者敬拜他的时候，和我们翘着腿儿来敬拜他的时候，那个感受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当我们唱我们俯伏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站着，那个感觉心里可能会有点怪怪的。我们的姿势或者是说我们的身体语言也能够表达出来我们的心理的一些态度或者是心理的一个活动。可是单单用嘴唇和舌头的行动来敬拜上帝是不够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并不一定真正的明白我们在唱的什么，或者是我们心里想的和我们唱的并不是完完全全一致的。比如说当我们唱一切都献上，或者是我要一生献上自己的时候，我有没有真正心里想着我真的是要一生献上自己，还只是唱唱而已，只是说说而已。如果我们没有心里真的这么想，而只是嘴上唱一唱而已，那么这样的一个嘴唇的唇舌的行动，在圣经里叫我们叫 lip service， 就有点像我们华人里面的小和尚念经是有口无心，在圣经里头是被主称为这些人是用自己的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么主耶稣也用同样的经文来批评那些言不由衷的或者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那么加上身体的语言呢，加上身体的行动呢，穆斯林在清真寺里都是跪下来，脑袋要伏在地上来敬拜上帝的。我以前碰到一个照片，是好像是在巴基斯坦，在田里面，田野里面，一群穆斯林跪着祷告。令人震惊的是，在田野里面，他们那个田垄上摆着鞋子，把他鞋脱下来，那就有点像摩西第一次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让他把鞋脱下来，这是圣地。可是，这个呢是2007年12月18号《纽约时报》登的一篇文章当中的照片，那个题目，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时尚和信仰相遇在”。虔诚人的额头上，什么意思呢？那篇文章说，埃及人，当时的埃及人为了显示自己对上帝有多么的虔诚，会非常自豪地显出来自己额头上长出来的那个凸起的老茧，说明自己的祷告时间有多么多么的长。穆斯林在祷告的时候是头触着地面，时间长了会长出这样的老茧来，那么他们会引以为豪地说，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记号。 而且呢头上有老茧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很多人呢就迫不及待的叫使劲磕头，希望能头上马上长出这样的老茧子。如果有这样的动机的话，他头磕得再响，那个茧子再厚，也不表明他心里是对上帝的一个恭敬和虔诚，而只是他把这个信仰当作一个为自己谋利的一个工具，甚至是一种时髦。所以我们在用唇舌和身体的行动之外，诗篇的作者还要我们用意志的降服来敬拜上帝。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诗篇的第一到七节的上半部分是诗歌的这个作者或者是带领敬拜的人邀请以色列人一同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他说的话口吻是说我们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我们来向他欢呼，因为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一位大君王。可是到这儿口吻有了一个转折，他说如果，这是两个不同的翻译，唯愿你们或者是如果你们，他这个口吻从我们变成你们，变成了一种警告或者劝勉。接着呢，原先是用来描述耶和华的第三人称他，在这儿变成了第一人称我，这是用红，至少是从红字开始，都是上帝在说话了。那在那里，你们的祖先虽然曾经见过我的作为，还是视我叹我40年之久，我厌恶那个世代的人，我从心里说他们是心里迷雾的人民，不认识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愤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个米利巴或者玛撒是在哪儿呢？诗篇的作者在这儿是引用了一段他们祖先非常著名的，也不是好的著名，而是非常臭名昭著的一段事，就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第一代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在旷野的一个地方，他们因为没有水喝，所以就跟摩西发牢骚埋怨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到这儿来，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和我们的牲畜都没有水喝，要渴死。摩西当时因为害怕，因为这些人拿着石头要打他，就赶快向耶和华上帝求救，上帝就让他拿着手中的杖击打磐石两下，从那个磐石就流出水来了。那么摩西就管那个地方叫做，起名叫做玛撒或者米利巴，争吵的意思。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到底是不是在我们当中。这段事呢记录在出埃及记的17章1到7节，试探上帝考验上帝，实际上是我们对上帝不信任，不相信他的良善和他的信实的属性。这些被耶和华上帝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虽然看见上帝在他们面前行的10次神迹，而且也亲眼看见追赶他们的法老的兵丁就被上帝用洪水的那个海水给淹没了，可是他们仍然不相信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本来应该想想清楚，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要把他们送到那个应许给他们祖先的那块地方去，所以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应该抱着虔诚的心来求问上帝说，求你现在供应我们吃的喝的，而不应该埋怨，不应该争吵，用一种怀疑后悔的态度说，你干嘛把我们带出来，现在让我们这儿没水喝，没东西吃。今天的基督徒也会有试探上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说，上帝你不爱我了吗？或者是当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立刻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到底在哪儿？他 他是不是真的会听到我的祷告，是不是我还得做些什么才能够让他听到我的祷告。还有也许我们会抓住圣经当中某一个具体的给别人的应许，然后说你也得给我这个，你也得给我一个儿子也好，或者你也得给我像你给亚伯拉罕或者是以撒那样的财富也好。还有一种呢，是说我们明明知道，心里感受得到，圣灵让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却不敢大胆的回应，总是要求上帝你再给我个神迹，我要再看到另外一个神迹我就相信了。凡此种种都是试探上帝，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说他们心里迷雾，这个词的意思，迷雾这个词就是说走错了路了，如羊走迷，步入歧途偏离了正路，在旷野当中漂流。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想法去生活，却不知道已经走迷了路。也有不少基督徒虽然说信了耶稣，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可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仍然朝着自己的既定的方向走，没有渴慕去认识主，要去悔改，仍然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仍然在自己的生活的轨道中往前走，这也是在歧途上走着。比如说有些基督徒经常性的礼拜的时候迟到，我们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想一想，我上班如果是经常迟到的话那会怎么样。如果我上班不会迟到可是我来敬拜的时候我老迟到的话，那说明在我的心里面是我的老板更重要呢，还是上帝更重要？或者是我刚才听到Bill 弟兄在这儿说你们要把手机关上，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以前也注意到在我们原来新人教会里头的有的敬拜的时候突然一个人手机响了，然后往往都是华人。我也想问一下，那么你跟老板开会的时候你会让手机开着吗？如果有电话的时候你会跟老板说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吗？还有我的女儿我们现在有一个华人堂，现在那个我的女儿仍然在西人的那个英文教会敬拜，她就有一次谈起来她的一个朋友的妈妈在敬拜的时候总是手举得高高的，因为我们敬拜的时候都是站着，他们手举得高高的特别虔诚敬虔的样子。可是他的女儿说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他们从来不说上帝，从来就不提上帝。那么我们也要想想耶稣这个名字，耶稣或者是上帝，这个是不是仅仅是星期天的上午才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例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需要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看看我们有没有心里迷雾的地方。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耶稣的时候有个人用这样的一个比方，比如说主是往这边走的，我们是往这边走的，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说好我继续往前走，主啊你就跟着我祝福我吧。其实这不应该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什么？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改变方向来跟他走，这样我们就是走在那条正路上，我们就不会步入歧途，不会迷雾了。诗篇的作者在这里邀请他的会众要记住他们祖先的前车之鉴，不要硬着心。心硬呢就是反反复复的不听上帝的话，不顺服，背逆他。这个词本来在出埃及记里面是用来形容谁的？形容那个埃及的法老的。他看到上帝行了十次神迹仍然不愿意放他们走，直到自己差遣的那些兵丁都被埋葬在红海里面。可是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却说那第一代的那些以色列人 他们是心硬的，然后告诫这些听众说你们不要心硬。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当作是他们在迷途上走着。可是如果我们认识了上帝之后，我们仍然不思悔改，不要把我们的生命的整个的朝向对准耶稣，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说是我们心硬了，我们明白了上帝的道，却不愿顺服他。比如说上帝要我们诚实，可我们仍然说假话。上帝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淫乱，可是我们仍然沉溺在网络也好，电视也好，里面的一些不好的内容里面。或者是上帝要我们爱人如己，让我们宽恕别人，可是我们心里对某一个人仍然怀恨在心，不愿意去宽恕。像这些还有我老听到我有些人他说，哎，我太软弱了，我总是上帝给我的信心还不够，我要求上帝给我更多的信心。那其实这有的时候你要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软弱，而是心里坚硬，心里太刚硬了，不愿意改。所以诗篇的作者在这里是要会众要敬拜上帝呢，要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不要存着心背逆他，要谦卑地顺服上帝，做上帝的儿女，否则的话就难以进入上帝赐给的那个安息。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那些被上帝从埃及拯救出来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梦想就是要进入到迦南那块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在那儿买了一块地，作为埋葬自己和他太太的一个地方。那么他的儿子以撒死的时候也埋在那里。以撒的儿子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虽然死在埃及，可是他的儿子们仍然把他以约瑟为主的这些他的儿子们仍然把他迁回到原来的迦南地，在那里把雅各与自己与他的爷爷和父亲他们葬在一起。雅各的儿子约瑟死的时候，他对他的兄弟们和他的子孙们说，上帝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个地方上去，就是从埃及上到迦南地去，到上帝发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那块地方。所以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埃及搬到那个地方去。中国人讲入土为安，叶落归根，他是想着我死在这儿了，但是你们要把我将来埋到那个地方去。从这句话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来那个约瑟对上帝是信心有多大，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在那些对上帝有信心的人的心里面，迦南地就是他们的安息之地，他们要在那儿扎下根来，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死后也要埋葬在那里，安息在那块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上面。可是那些第一代被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却因为他们悖逆不信上帝，结果没能进入到迦南地。在民数记十四章和申命记第一章都记载着上帝发怒的时候启示说的话，说这个世代的人一个也不能够见我启示应许给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事实也的确如此，那第一代以色列人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带着他们的第二代进入了那块迦南美地。可惜的是他们也没有完完全全的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行，他们没有完完全全的把居住在那块土地上的那些居民给赶走，结果他们后来的日子也没有安息。在这里这首诗篇的作者呼吁以色列人，就是听他的话这些一起来敬拜上帝的人，要完全的顺服上帝， 实际上是上帝，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是上帝亲自在对那些以色列人说话，要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要顺服，否则就无法进入上帝的安息。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专门讲解并且解释了这首诗篇的几节经文，说在迦南地之外还有一个安息，是为那些信，是为上帝为自己的子民所保留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当时的呼吁当时的基督徒们说为了避免你们当中有人被罪所迷惑，心肠刚硬，所以你们要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上帝说话的时候总是今天，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要天天互相劝勉。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当初的信念始终不变，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他同时还劝勉基督徒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不要像他的祖先那样由于不信而死在旷野里面。其实无论是诗篇九十五篇还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的都是一件事，就是对上帝的顺服。这个顺服是自己的一个决定，是一种放弃自己的理想来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的决定，是一种在意志上对上帝的降服。没有这种里面的顺服，我们外在的很多的行动都是不算数的。而且我们这种里面的降服，这种对上帝的敬拜的态度，应该是不是仅仅是在星期天的这两个小时，而是在其他的六天半的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所以我们不仅要用口舌的行动来敬拜上帝，不仅要用身体的行动来敬拜上帝，也要用或者是更要用意志的降服来敬拜上帝。那就是说我们把每一天的生命都交给他，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大，把我们敬拜的时候所唱的诗歌活出来。这是在有一本书上那个作者说，我们很多人唱诗歌说啊，我要敬拜你，我要赞美你，我要高举你的名，我要把生命献给你。那个题目是，那你去做吧，不要老唱，把你所唱的活出来。我们在主日这样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要用我们的唇舌的行动来敬拜上帝，也用尝试着学习用我们的身体的活动来敬拜上帝。但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别人看不见的是我们里面意志的降服，用我们的顺服来敬拜上帝。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操练着用我们的心，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去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的的确确您是造天地的神，您也是我们的神，您也是爱我们的在天上的父。您赐下您的儿子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我们理应把我们自己全然献上，不仅是我们在唱，不仅是我们在想，而且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去生活，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求您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光愿意，而且也能够真正的去把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生命活出来，活在每一天。奉您儿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